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仁萌。
大家好，我是陆佳。
你好，我们上次讲的这个啊，主耶稣赏银子在跟他们算账，这个你还有没有什么补充啊？
补充啊？补充的没有，就觉得圣经里那个银行主耶稣被他说出来。
我们这样讲呢，当然是讲得通啊。如果说银子是讲到生命啊，这个是讲到福音的话，那我们上次大概是说交给他十锭银子呢，就是有十个福音朋友要你带他得救，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有这个意思。
我们这样解释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最后主耶稣跟他讲是一锭银子是藏在地里边，啥都没做，对吧？最后主耶稣就对
手巾包起来
站着的人哦，他就是手巾包起来的。
嗯，
呵，这老钟啊，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这你不能这么讲了吧？
把他的生命夺过来，是吧？
命拿过来，命拿过来之后再给那个有十条命的。
这个仆人还需要就是那个很会赚银子的那个人去帮助他，
帮助他一下是吧？
嗯，
我想这个就是解释比喻、啊、最难的地方。因为你要找到一个解释是什么都讲得通的，那除非主耶稣自己把你解明了，要不然你能够
讲、要不然、猜好像都有可能。
对对对，90%就不错了，对吧？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恩赐也说得过去。不过所说的恩赐呢，也是我们还在肉身的时候。你说我现在会唱歌，好，我会唱歌。以前我们有个弟兄，他年轻的时候在一个林恩的教会里面待过，哎，那个牧师娘呢就对他讲，你呀，你这个神给你恩赐，你要是不拿来给主用的话，主就会把你的声音收回去。
这个有听过，
听过哈。
给你你不用那就收回了。
着实把他吓了一大跳，所以他无论是洗澡啊，上学啊，开车啊，
唱歌，
买东西啊，他走到哪儿唱到哪儿。我们跟他出门常常要假装不认识他。他高兴了他就高歌一曲，这弟兄很释放。那假如这个说法是对的，离开了肉身之后，等到主跟我算账的时候，
大家好像都要唱新歌吧？
对呀、那我们离开了这个肉身，尤其我们要是有一个属灵的身体，那学唱歌你
嘿，有可能的。
对呀、那时候你说怎么办？假如这还是个恩赐的话，这夺过来的一锭银子是什么呢？所以你这么讲也有问题。你说你在肉身的时候没有好好的把这个恩赐拿来给主用，难道你见主的时候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主再把你这个恩赐拿走吗？这样说也不对。
那人的技能就是很多了。
很多的技能在肉身的技能都不见了，所以这个很惨啊，你不要羡慕啊。无论是谁啊，这个乔布斯当然信佛的，他不会上天上的国度去，对不对？做苹果手机。无论你是谁啊，你多么聪明啊，你什么律师啊、法官啊、医生啊，到天上通通都失业嘛。
他那边不需要，
不需要，
没有疾病，没有疼痛，没有眼泪，
讲道的也失业，对不对？
讲到的还有圣经看来，
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主就如同主知道我们了，谁还要听你讲道、对吧？ 就是聊天呐、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开始山外天缘。为什么在这边聊天呢？就是过天上的生活，不用讲到，到时候与这个林舍坐在葡萄树下嘛，大家聊聊、嗯，想想当年在地上的事情。可是你说这个死里复活的人，这个把他的一锭拿走，这怎么个拿走？拿什么走？夺过他这一锭来？
好像挺严重的，
是挺严重，但是你说到底有多严重？如果这个就是他自己灵魂的救恩，那也讲不清。这个人他也不是说什么十恶不赦的罪，对不对？人家就是把他的银子藏在帕子里嘛，包在手巾里存着，还知道包着，没有丢到垃圾堆里边。你的主是不会说、嗯、把你这个救恩都丢掉了啊、嗯，他也不是说把这个有一定的人呢。藏在手机里的这个啊，拉过来在我面前杀了，没有，也没把他赶出去，就是把他这一锭夺过来，
夺了，
哎，夺了，那这个人看起来是还在的，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咱们有解没解啊？嘿嘿，有没有一个更好的解释？
说讲到这个人的生命里面就比较空空荡荡啊，
银子没了，还有没有金子呢？是吧？哎。
所做的呀，所行的呀，就是如火经过，存留不住，仅仅得救而已、啊嗯。
也是有点牵强，对吧？
对呀、啊，只有稍微往这个方向挨一挨了。
好，
不出来的情况
没解啊，
嗯，
怎么办呢？
没解，没解，往下。
对，没解，耶稣基督就说完了这话，没等门徒去解，也没弄明白，就在前面走了嘛。主
哥
走了，我们还留在这问啥问呢？耶稣既然往前走，我们就没有时间讨论了，就继续要得赶快跟上去，对吧？那他往哪儿去呢？
上耶路撒冷去。
哟，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然后底下一节怎么说的呢？
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
嗯、
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 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
当然我们路加福音查了这么久，跟主耶稣跟啊，也不知道是主耶稣跟我们做节目还是我们跟着主耶稣走，总之现在快要走进终点了，对不对？这个终点、
嗯、要有一种座驾
上耶路撒冷去。但是上耶路撒冷去呢，还没到耶路撒冷，还有一个点儿啊，是什么？
嗯，一个山
啊，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呐、啊。所谓山呐、啊，总是走点上坡路啊，下坡路啊，绕个圈啊，是不是？嗯，
嗯，
然后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考考你，考考你，这个圣经里面呢、啊，这个将近这两个字儿。啊，
远远看见，
当然是看得见了，对吧？看得见，然后是渐渐向他靠近。这个“将近”这两个字儿，能够引出多少故事？等于这么说好了。
将近啊！
啊，所谓“将近”，真是呵呵木童遥指杏花村的意思嘛。他走着走着，这个故事发展到一个地方，前面有个重要点儿啊，然后或者靠近这个前面这个点儿的时候，有一些重要事。你能够从圣经里面想起多少这个将近的事情来？
你要这么准确的想起来，
因为你想想看呢，所谓将近一定是重要事儿，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多的人物，什么时候他要是把这个人从这里到那里，尤其这个地方还不是特重要的一个地方，特重要的地方你说是耶路撒冷呢还可以，耶稣将近耶路撒冷看了个城就开始哭了，这是我们最出名的。
嗯，
那个叫做将近嘛，将近耶路撒冷、嗯、哎，但是现在还不知道耶路撒冷，它叫做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
嗯，
圣经里面有多少这样将近的事情？这么小的事情会这么小的事情会提出来，就是要你在那个地方停一停，跟他们走一走。这里是一座山，走着走着前面看见两个小村，两个小村再往下去才是你真正要去的地方。
嗯，
可
是这个地方
事情发生了、啊。先从旧约里边、新约里面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很出名的将近？把圣经当小说看，就这么看。
是啊、
哦，就特别有情调的地方叫做将近。 你信不信？因为这里出现的事情都不大不小，可是特别让人家刻骨铭心的事情，这是蒙哥的假设了啊。
嗯，有些地方我以前也有看的这个，
嗯，
举目观看啊，
对对对，就像这种东西，
就是有点像
举目观看和将近是一样的。有多少这样的例子？这种诗情画意读圣经，你能够想起多少圣经里面出名的将近或者是举目观看动人心弦的事情要发生？
我今天有看，就是那个亚伯拉罕，势力在耶和华那两个和那几个使者来看那个索多玛和俄摩拉，他不是要毁灭嘛？去看看。
那个举目观看不是将近，那你最好离远一点，对吧？中国人不是讲近乡情怯，有没有？嗯，圣经人物的心情，圣经里面的这种心情，往往从一些你看起来不是很重要的字里边给你露出来，是有点意思的。比如说这个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他们在南地遇见饥荒就下埃及去，对吧？
嗯。
然后圣经就说将近埃及，你知道什么事儿吗？
将近埃及吗？
怎么样？
那个
什么？
这个叫亚伯拉罕称他妹子嘛？
对对对对对，
嗯，
将近埃及，这是创世纪十二章，对吧？将近埃及在哪里？是让弟姐姐啊，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那时候他们还没改名，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哎，所以你说这种地方真的是，他们肯定是快要到埃及，看见埃及啊，好像
听
海关
了，听说了，说不定
要登机了，是吧？要上船了，再往前走了连说话都不方便了，他们俩就停下来。那你要是咱们二山子来讲的话，那肯定他要加几句了，什么妹子啊，我有个话，心里有事儿啊，不知道对你是当说还是不当说啊，
鼓里鼓气的。
那撒来就是哥啊，我们中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事儿吗？你就说吧。亚伯兰就说了，叹了一口气，对吧？
有苦难言，我有苦衷。
你是容貌
还是不说
美的妇人？哦，你要说还要再转转，还要再拖一拖
，还是唉，夫君为何如此愁苦？
是，所以你看看，就为什么圣经当小说读呢？你就要注意这种字，将近埃及，绝对是一件有情调的事情。走着走着，骆驼突然慢下来；走着走着，突然不说话，或者突然说起话来，说起小声话，说起心里话来。这是创世纪里面第一个啊。那这个洪水以前你就看不见这样的事儿，你觉得为什么？
洪水以前呢？
嗯，
说立约嘛，那挪亚也立约了。
为什么洪水以前就没有这种体贴入微的刻画描述？这么多日子，挪亚应该也有事儿啊，怎么
没想过？
就没想过，现在想吗？我也没想过。你以为我想过？
这个想想倒也挺有意思。
想想挺有意思，又可以拖时间，对不对？又可以做节目。
今天早上那个我太太还跟我在聊说，哎，圣经里面很多个恰巧，
哦，恰巧是不是？哎呀，那我跟你太太是同感于一零啊，她讲恰巧，我讲将近。
我说哎呀，是哦，恰巧就这么巧，逃也逃不过，就是那么一点点会露出破绽啊什么的。
那你还不会讲话？要是我太太跟我这么讲，我说也是啊，不在圣经里面也很多恰巧，你恰巧就嫁给我了，你看。洪水以前为什么没有这种将近这么细致的描写？
但我不知道查有没有错啊，这个将近就创世纪两个，旧约就没有。哎，就是马太可以是
真的吗？哎呀，反正就算不用将近这两个字，其实还是可以找出蛮多将近。咱们先从这个亚伯拉罕开始讲，哎，这一讲可以做好多个节目。我在想，我跟你这么说的时候，我在想说，你说为什么洪水以前啊？曾经有个传道人，那时候我们问他说，亚伯拉罕一生这么多年，100多岁，跟神之间有这么多的事情，为什么就记这几件？为什么其他的事儿不记？哎，他给你个答案倒是挺好。 啊，我也常常记来用。他就说与神永远的心意有关的，他就记下来。
有听过，他选过的。
在洪水以前呢、这个圣经的结构是这样，这个从创世纪一章到创世纪十一章啊，实际上是一本小圣经。
对，
这里面从创造、犯罪、救赎、
审判、
新天新地，统统都在里面了。这是这一段圣经所记载的神所谓永远的心意，或者神天上的旨意。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你可以说啊，在我们这里本没有所谓长存的城。那个洪水以前的世界，因为全部被灭绝了，所以它里面凡是牵涉到地点的，
以诺城也没了。
对呀、没有了，留下来就是一个方舟嘛。那跟亚伯拉罕这些人的来往就不一样了。这个洪水以后，神与亚伯拉罕说话，神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开始往前走的时候，他去的方向就有意义了。他到迦南地有意义，到埃及也有意义。
离开本地本族附家，
不但是有意义，有预表性的意义，永恒的意义，而且这个人在地上的这一生啊，他一切的手中的操作和劳苦啊，开始和洪水以前真的是有不一样的，我们就说功用好了。挪亚传义道，挪亚建方舟，可是其余他们在地上那个充满罪恶长经济吉利的世界里边的操作劳苦，有没有更深的意义？
他们就这样忍耐过来，
就在咒诅底下一天一天过去，100%的旷废和叹息。摩西在旷野里面，摩西的一生他觉得是个旷废与叹息，但是实际上不是，因为他成了我们的榜样。对吧，
显得有意义啊，也看见耶和华的作为。
就是这话了，那个没有意义也有意义。
上帝都对他说了这么多话，就没有哪个先知说这么多话。
就算不跟他说话好吧，这摩西最后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啊，这38年是旷废在旷野，陪着这些人走，你说他有什么意义？他自己可能都想不出什么意义，度过的
是、说了又不听，是不是？
对，一声叹息。可是他没想到说几千年之后，连我们这些老中都还在读他。他的没有意义，他受一切的苦成了我们的鼓励了。我前两天还又在和一位同工在谈呢，以前我和小贝的节目里面谈过的问题。你说雅各娶了四个太太，到底哪一个是像样的？那雅各一生到底做了什么事？
生孩子，然后被饥荒淋到了，稀里糊涂说一个儿子死了。
对，
过两年失而复得，然后又给法老祝福，又搬了个家。
你还能够讲出给法老祝福来？你知道从雅各自己来讲，那真的是罢了罢了，一生是又短又苦。这四个太太跟他吵架，几个儿子完全不成，
腿也瘸了，
身体也不好了，哥哥要杀他，没处可走啊。他这一生到底有什么意义？亚伯拉罕打过胜仗，看亚伯拉罕像神人一样，以撒很有见证啊，挖井，对不对？挖到敌人和他的军长亲自来对你说，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他就挖井就可以了，你觉得很厉害。雅各没一个东西能够从口袋里面掏出来的。
是啊，
可是雅各的一生有没有意义？对我们来讲，那个一生的意义特别大，没有意义也变成有意义，神的恩典。
神，我现在知道蒙哥当年教路亚做菜、
怎么样？教你做过菜吗？有这种事情吗？
做大教会大锅菜嘛。
哈，
我那个时候不是有时候来找蒙哥说，哎呀，蒙哥，我大学刚毕业，天天做饭做菜。
好像有这么对话。
啥意义啊？
你那时候还没换尿片呢，对吧？
对，越想越问呢、啊。但是后来发现，就是当你这样做着做着做着，发现上帝回头看，发现这个意义很大很大，就很有恩典了。上帝，
你讲的道都忘记了，做了菜还记得，是吧？在厨房的滋味比在讲台上的滋味还值得回味。
哎，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在做好的东西给别人吃，你发现说，这就是一口一口，上帝也这样喂你啊。一顿一顿做给我们吃，但是我们有时候好像不是很领情那样子。
就算你回味起来还是觉得无聊，单单想一想雅各的一生，单单想一想亚伯拉罕的一生，摩西的一生， 那就能够给我们鼓励，因为我们在地上就是这么回事儿。我们也有一个目标，那个叫做将近耶路撒冷，对不对？
嗯、
那个叫做将近埃及。亚伯兰呢，你再想替他说话，他将近埃及的时候，和太太所说的话呢，是因为害怕。
嗯，
但是你也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中间的那个感情，他们那个心智啊，他太太就答应他，他们就真的就这么做。因为他跟太太说呢，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我现在很多人喜欢在这件事情上做文章，去批判亚伯兰呐、啊，去批判
软弱。嗯，
对，我跟你讲，像这种千古时刻啊，你去看电影，你最讨厌是什么？上面在演，底下在讲评，对吧？
对呀、
啊，那你把他从戏院赶出去才怪。读圣经是一样。这种时候，这一些的人物，我们信心的祖先，就算你明明知道这时候是显出他们的软弱来，那你就欣赏着当电影看好不好啊？
嗯，不要批评他。嗯、
对嘛，你这电影是看完了，对这个人的一生呢 啊有所领会，你回家很高兴，觉得很有收获，是吧？如果他是片真的值得看的好片子的话，圣经片子你尤其不要随便的多嘴。有的人喜欢代查经，就是人家弟兄姐妹第一次读，他就在这边多嘴，你把人家读圣经的胃口完全给消掉了。亚伯兰讲的一文不值，你干啥呢？这是美丽的时刻，叫做将近埃及。这一对夫妻，他们跟随神离开本地本家，到伯特利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没说耶和华跟他们说话，对不对？渐渐往南地去，结果那地又遭遇饥荒，耶和华还没说话，他们就决定下到埃及去。将近埃及的时候，这两个信心遭到很大试验的一对，真的是千古直到永远的榜样，彼此有这样一段对话，对不对？你要懂得欣赏。好了，不能再讲太多。那第二个比较清楚的这个将近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吧？
第二个将近就是雅各和拉杰生小孩。
哎，那个是你是这个从这个搜寻里面搜出来的。其实第二个将近你自己已经提出来了，因为以撒在田间默想啊，利百加向他越走越近，举目就望见了，你看见我，我也看见你了。这个对利百加来讲，他是将近他主人的家。那底下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好多次了，利百加就问老仆人说，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
是我主人呢。
弟兄姐妹，你读到这几句话，你不知道落泪的，你不知道这对我们讲的，哎，那你真的是白做基督徒。利百加就急忙下了骆驼，踏此蒙上帝。你看这个将近，我就说这是有情调的地方，都是谈情说爱的地方。然后才轮到这个雅各。
嗯，
那我们前面已经说了，这雅各出来是很狼狈的。结果那个雅各的将近是怎么回事啊？
他太太拉杰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最后一刻、
啊、
取名字。
他这个是一个时间了，对不对？他这个将近不只是一个地点、嗯、这是一个时间，但是在这里其实也有一个将近，因为他把他葬在什么地方啊？
以法他、
啊、
就是伯利恒。
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哎哟，这个伯利恒在这个地方出现的可是有特别意义。哎，这段对话有什么特别？这段对话有什么意义？
太太要叫这个名字，但是雅各觉得不要这么看。
嗯，你怎么这么没情调？你这啊，给你这么好个媳妇，你怎么就这么没情调？再念一遍，再念一遍。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这不是旧约，你知道吗？以法他就是伯利恒，旧约就是离伯利恒还有一段路程的时候。
嗯，
这个将近伯利恒啊，将近于死啊，与我们的关系就很密切了。
嗯，
明白。然后这时候有几个角色啊，好像其他人都不在，其实其他人都在旁边。
是，
但是这一段事情一定也被其他人传颂啊、
嗯！
你再仔细读一读哈，正在艰难的时候。因为拉杰产临产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这神看不看他？
看着
看着看着他，
这个
神在掌权这件事情，可是神掌权却是让拉结死了。拉结死了要葬在什么地方啊？
葬在那个伯利恒啊，
葬在伯利恒的路旁。这太美的事情。拉结直到如今他的言行以及他的为人，请问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有没有？
好像也没有。
好像没有嘛，他从他父亲家逃出来还要藏个神像，对吧？还坐在上头，
就长得当时就看上，被雅各看上。
所以你娶太太不要看那个眼睛漂亮的啊，这东方女孩眼睛会说话了，给你苦头吃啊！哎呦，但是神悦不悦纳他？
神悦纳他，叫他不要怕。
就是他先生跟他讲不要怕，他将近于死啊。一切从肉身来的软弱与过犯都给遮过去了，因为这时候甚是艰难。不错，对拉结来讲他这一生也够艰难的了，嫁给雅各那比嫁给路加差远了。这嫁给雅各到底最后有什么？啥都没有。
嫁给他遇见饥荒，又被哥哥追杀，
对
啊，跟着一起跑，
回到神给他的
应许地，被自己老爸追赶，
要回到神给他们祖先的应许地，神给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地，还没到了该到的地方，人就已经走不下去了，就死在那里。你死在应许地，葬在那个地方，给他一桶杯，你的先生告诉你不要怕。为什么不要怕？为什么不要怕？
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
对呀，这个人生的这一切啊，从肉身来的一切软弱犯罪无知不幸，这时候都要过去，都要过去了。哎，你从你来看，对不对？就像你刚才讲的，你要取个名字，你先生要取个名字，但这事情远胜于此。你先生的意见超过了你的意见，因为这个时候你们两个在属灵里面，我们就讲行话好了，在属灵里面才真真正正的合而为一。虽然只有这么短短的一刻，可是我跟你讲，那等到天上雅各见到拉结的时候，也拉结的眼睛才是真正美丽啊。
嗯，
对吧？因为他加上神的恩典，这时候一切都清楚，一切都过去了。
对啊，人看的虽然不怎么准，上帝很准。
哎，那个时候你到最后，你看雅各跟约瑟讲话还提到这件事情，那雅各对拉结真是一往情深呢，对吧？你说肉身的爱情没什么价值，我不见得是这样，因为它是一个神所悦纳的婚姻，神所设立的婚姻。从雅各是比起他的先祖是最不争气的，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嘛，没挖井，没打仗，没什么特别的见证。哎，反正你要数说他的话，那是窝囊的不得了。哎，可是跟你讲，从雅各生的十二个儿子，通通算是以色列的支派，就他爹才生两个。50%就不算，
好像就蛮多的。
要是50%用在雅各身上，一半都不算了，对不对？姐姐生的，妹妹生的，使女生的，信心生的，争气嫉妒生的，哎呀，管你是怎么生的，神的恩典绝对够你用。他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而人的软弱在什么事情上显得完全呢？将近于死啊。说人软弱没比这个更软弱了。
嗯，
但是神的恩典在什么时候应当完全的显出来？我们将近于死的时候。
所以要往招商的人家去，看到有些老年人他躺在病床上，今天去的时候感觉还挺好的啊、哦。
嗯，
但忽然间就没了。
所以你看看，总结起来讲，什么叫做将近埃及呢？
困难。
不是，就是尤其是你快要毕业的时候，对不对？
换乘的时候，
哎，你快要，不管是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是害怕也好，是要去闯天下也好，将近埃及，你一切的软弱要显出来。还有一个将近是什么？将近于死。
嗯，
你尽管真的是无能为力的，尽管回头看这一生啊，真是又短又苦，乏善可陈。可是你也要知道，神的恩典在你的身上要显得完全。
嗯，
这时候你要有信心。为什么圣经要记载的这些事情，这些很简单的对话，用将近开始跟我们讲？哎，因为这是神心意在我们身上最美丽的地方。
哎呀，灵魂要走的时候，灵魂也会走的。
哎，陆家，我们这个将近就先讲到这里吧，咱们就下回再谈吧。
好的。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 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